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907，我是主持人翔哥。那今天呢，我邀请到是我大学男友会的同学，甚至我其实从考班就认识他，只是那时候很不熟。对，然后大学是一起一样是男友会的同学，然后他是念台大兽医系，现在已经兽医系毕业，也在现在在台大的算动物医院吗？
对。
台大动物医院受训，已经受训快满三年，快要可以自己出来独当一面。
对，
好，那我们欢迎小 P。
嗨嗨，我是小 P， 然后我现在是在台大动物医院的大动物暨野生动物实验室的研究生，然后今天是我研究生的第三年了。这样，
大动物暨
野生动物，
主要就是做大动物跟野生动物。
对，但其实我们也看特殊宠物这样。
哦，也看、所谓特殊宠物就是不是猫猫狗狗。
对对对。
哦，不是猫猫狗狗，就是像什么现在人都养什么什么兔子、老鼠，
对，老鼠或是鹦鹉啊、乌龟、爬虫类那些。
爬虫类、对对对，非一般的猫猫狗狗就归你们管。
对。
OK， 然后你是算研究生。
对，我是研究生，
但是却要做住院医师的工作。
对，因为我们科室比较特别，就是我们科室比较没有住院医师的制度，所以进研究生研究所就等于同时要做研究生跟住院医师的工作。这样，
这个我们等一下来聊，这个是多么霸凌的一件事。好，那我们先话说从头啊，从大学开始，先请小 P 给我们介绍一下兽医系整个学制还有大学在上什么。
以台湾兽医系而言，就是目前还是五年制为主，然后大一的话首先就跟可能跟人医差不多，就是先学人体生理解剖。然后大二的话才会修生理学，但我们还是以人类生理学的课本为教材。
哦，所以你们前两年都在学人。
对，
前两年学人
啊。解剖 ，sorry， 解剖是动物啦，就是我们会有大体老师，主要是狗跟猫。
哦，所以你们的解剖是你们的大体老师是狗猫猪。
对。
哦 ，OK， 所以是前两年。
对
对 ，OK。
然后大三的话才会开始比较有像就是真的在读兽医系的感觉，就会开始一些临床的疾病诊断。
哦，什么病理药理。
对对对对。
哦，就是学病啊，前两年学没病的。
对对对。
然后第三年开始学有病的。
对对对。
那 学到第四年。
第四年就会分就是禽病、猪病，然后鱼病之类的。
禽病就是鸟禽类嘛。
对 对
鸟病，然后猪病。为什么猪特别
它哦、
为什么不是哺乳类病？
哺乳类病就很多啊，但因为就是我觉得第四年的时候比较像是接触小动物以外的其他动物的疾病，像禽病会是以那种鸡场养鸡场的那种禽病为主，然后猪啊羊也是。
哦，所以第三年学的病可能比较 focus 在小动物。
嗯，对，临床诊断上
就是狗羊不是狗猫兔子。
兔子有，
这样，然后第四年算学大动物或者非小动物、鸟类跟大动物这样。OK，
但第四年的下学期也是会开始上小动物内科、小动物外科。
哦 ，OK， 之前学病，然后开始进入内外科。
对对
对对对，这个我稍微跟观众解释一下，这跟人医其实蛮像的。人医虽然人医拖了比较久，拖了六年，人医就是医学系啊。那拖了比较久，拖了六年。那我们可能前两年是在浑浑噩噩，并没有什么接触专业医学。那中间第三年就是大三，就是刚讲的，都是学没有病的状况，就是生理跟解剖为主，然后还有组织跟胚胎。那第四年就是学有病的状况下，认识疾病为主，就是病理，然后这个病要用什么药，所以是用学药理。那第五年开始我们进入医院实习之后，然后我们就会分科嘛，所谓内科疾病是什么，外科疾病是什么，就简单讲就是学治疗啦。我们分内外科的目的就是用内科治疗方式，用外科的治疗方式这样。那其实兽医应该也是类似的概念，
对，
只是压缩在五年。
对。
哦，第五年你们会一样去医院。
对，在医院做
就 rotation 这样。對對對， rotation 就是去各种不同的科别。
对
，OK， 那 先问一下你们总共分哪些科？像我们分很细嘛，嗯，人就分最大的就内外科，然后骨科、眼科、耳鼻喉科、精神科，叭叭叭一堆。你们显然一定不会有精神科，
对，没有，对。
OK， 那你们大五会去，总共有哪些科？
就我们医院分科主要可以分内科、外科跟那个复健科，那这三个主要都是只看全猫啦，这样。然后其他就是非全猫类的，就是归到我们特殊宠物科。嗯，
所以总共分四大科。
对，
然后其实应该说一开始就分成看狗、看猫跟不看狗，看狗猫以外的，
对，
然后看狗跟看猫，因为太大量了，嗯，因为大概部分养的都是这个，嗯，所以狗跟猫又细分成内科、外科跟复健科，嗯，然后非犬猫就是不看狗猫的，就全包，什么科都對對對什么都要知道，
对，但
然后也比较杂，
对，比较杂，
就是毕竟像爬虫类跟哺乳类的解剖构造应该就完全不一样，
对。
然后爬虫类、鸟类、哺乳类应该就全部都不一样，嗯，所以就全部都要会。
对，那因为全部都要会，所以就没有那么专精。就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比如说神经方面的 case， 我们还是会像
就是犬猫科的神经科来就询问他们意见，这样。OK， 好，那我刚还有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每次都会问我，嗯，每个人问我都会，就是听到我医学系嘛，然后我去外面就是分享的时候都会问说，欸，那你们解剖的时候不会很害怕吗？
哦，
那好，我先听你的答案。
以我自己而言我是不会，但我真的是有遇过有同学一开始就是很想要念兽医系，然后也学测就考进来了，嗯，但解剖科就碰到大题他就完全不行，所以他后来是休学，这样。
大一吗？
大一，
大一就走了。
对，大一就走
了。 OK， 好，我的回答是这样，因为我们解剖是大三，
嗯，
可能有些医院有些医学系是大二啦，但我们是大三，嗯，那可能我自己的经验是没有人因为这样，
嗯，
休学或是不能接受，
嗯，
那可能我觉得是你考进来到大三也有两年的心理准备期，
哦，
我觉得大家可能当下都还是会蛮震惊，就是会有点震撼，但是都还能接受，
嗯嗯，
对啊，那个味道一样很不舒服，
对，就是
就
福
马林的味道 ，OK， 只是你们要解剖的种类比较多，
对，
那你们。那时候大一可能你刚刚说是解剖狗
猫
跟猪，那，啊，之后还会有
你说后续还有没有解剖其他种，
对对对对，因为其他什么爬虫类啊你们不是也要看
哦，我觉得我们那时候解剖老师主要是给我们这些大题老师，然后他 之前还是有想到的时候可能会就是解剖鸟类禽类，对，
哦哦哦哦，就是上课偶尔会提到，
对，然后或者他想到他就买一只鸡啊或是什么，解剖给我们看。
OK， 了解。好，那可是像你走这个非猫狗的，就是大型动物或野生动物了，
嗯，
讲天马行空讲一下，假设动物园有一只猩猩或是狮子好了，嗯，你怎么知道它的解剖构造长这样？
就要这时候就有点像临阵磨枪啦，你就赶快去查相关资料，这样。
哦，所以其实也 OK， 好吧，就是要真的开进去才知道，
或是赶快先去找其他。
哦，就要有前辈带。
对对对
，OK OK， 了解。好，那就是接下来我就带到一个下一个问题，因为我觉得兽医相对你如果说猫狗，可能就会跟人医一样专精啊。
嗯，
但非猫狗就会蛮广。那之后的训练呢？毕业之后的，就是像我们有所谓的 PGY 制度或是 Resident 制度，那你们？
我们的话还是犬猫会有比较完善的制度，就是毕业以后你可以选择待在医院继续当intern。嗯，intern 中文是
intern 中文是什么？实习医生之类的。
对
对对，应该是啊，对，就是实习医生。
然后一样也会就是到各科轮诊，嗯，但可能一个科就会轮到三个月这样。
嗯，所以就是如果你是选犬猫科的话，就会去内科、外科、复健科这种。
嗯，
然后轮。
对。
OK， 然后再选一个你专门的。
对对对。
OK， 这是 intern，intern 要多久
？intern 一年。
一年。OK， 然后
之后犬猫就会在网上就是变成 resident，
就是住院医师，
对对对、嗯、然后住院医师训练是三年，
3年，
对
哦，所以三年的话哦，固定都是三年，
固定三年，
固定三年，那这就是犬猫的训练。
对，
但是如果他想要一念完兽医或是念当一年 intern 就出去诊所受雇，
嗯，
都是可以的，
都是可以的，
都是可以的。
住院医师可能没有受训完就先出去，
哦，就是当到一半就出去。
对
，OK。但是像你走非犬猫的，
嗯，
就有一个特殊的管道，
对，
令人鼻酸。
对啊，就是我们科室本身是没有住院医师训练的。
为什么啊？为什么？
可能太小了吧？
哦，因为就是 case 量比较少。
对、嗯、然后我们唯一能进来的方式就是考我们这边的研究所，然后、嗯、但你一进来你的身份除了是研究生，你还是要同时兼任住院医师的工作，
但是领研究生的薪
水，对，
就是只有研究，大家如果当过研究生就知道，就是几千块。
对，没错。是的，
就是一个月几千块、
嗯、
然后没有什么劳基法，
对，
因为你不是劳工，
对对，没错。
所以你既要当住院医师的工作，
对，
然后下班又要去完成自己的三年内要完成一篇研究论文，
对 对，
硕士论文，
嗯，
对，
是。
那但是如果你走犬猫，就完善的、嗯、像人医一样、
嗯、
完善的制度，一年 intern， 三年 R，
对，
然后就是完整的受训这样，
嗯，
哎，哦，两年 R。
三年
啊，三年啊，哦，这样总共如果走犬猫就是要九年，
犬猫六七八九，对，九年。
九年 ，OK。那我就想问呢、啊，就像我们啊，我们是现在国家都规定一定要当两年 PGY， 毕业后一定要当两年的 PGY 才可以，才可以出来开业，
嗯，
就是当负责人啊。
嗯嗯嗯，
以前七年制的没有。那我访问过牙医、药师、
嗯，
也都是要当过 PGY 之后才可以独立开业。你可以受雇，
嗯，
但不能挂自己当负责人这样。
嗯嗯嗯，
那像你们当有没有当 intern， 或是有没有当 R， 差在哪里、
嗯？其实就是可能大家会觉得台大这个招牌，
嗯，
比较响亮，所以你如果在学校里面当过 intern 或 R， 在外面可能你的起薪就会比较高一点。
嗯，那就讲很现实的问题。
对，
起薪是多少？
哦，哎，我大概听到，可能如果你大五毕业出去，应该是3万多到4万，但如果你受训完的话，可能会是4到5万起跳。
这个听我刚刚听到也是蛮震惊的，因为当年台大兽医的分数，
嗯，
跟中山医的分数，中山牙医好了，
嗯，
假设医牙最底是中山牙医，可能差没几分，
嗯，
差不到10分，
嗯嗯，
我觉得只考了，只考，只考，可能差不到10分，但薪水可能差了4-5倍，
对啊，没错，就是，而且媒体都会说什么兽医很好赚，
好。OK，
对，但没有，没有，
对，對，大家听到没有？
沒，
我有同学就因为得知这个事实之后就重考、嗯。
哦，他原本是上兽医系，
还甚至念到一阵子。
哦，
对，知道这个事实之后就跑去重考。
嗯，
对，好，那这听起来真的是令人鼻酸。但是我又想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像我们当医生的，每天都在、嗯也没有每天啊，就很常我们有一个氛围，就是很常 complain 说，二三十年前那些老医生啊薪水多好啊，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健保时代的压榨啊、嗯、各种，那我们因为有健保的关系，我们都、嗯、我们自己深陷在这个框架里面，都觉得是因为我们很明显看到一台手术或是一个药费大概多少钱，但是病人大概只付多少钱，可能大概都只付 10%、嗯、大部分其他是健保给付，那健保给付，那因为健保有那个大饼制度嘛，所以他就会一个点数会越来越少，
嗯，
不到1块钱，现在都0.8之类的，所以我们都会 complain 说我们的薪水都因为有健保关系而越来越缩水、
嗯、
但是兽医
嗯
没有兽医保险嘛，至少没有一个全兽保险
对
没有宠物，就是可能有私人的宠物保险，
嗯嗯，
然后那些是保险公司会付，
嗯，
但是毕竟没有一个国家的体制的保险，那理论上我们 理论上会觉得都是自费的话，因为在我们的生态里面，自费就是赚。
嗯，
对啊，那理论上兽医应该比较赚啊。
嗯，我觉得可能可以分两点讲，一个是就是饲主可能他这只宠物可能狗吧，大不了买个15,000，
嗯，
对，或者他甚至是领养的，
嗯，
那你今天 offer 他一个手术，可能要10-20万，
嗯哼
哼，他可能不会想要做到这种程度，
对，對就是。不像人那么积极啊，
对对对，
人可能还会想要把它弄到能走，回到以前那个样的生活，
嗯嗯，
对。但宠物可能我们就会觉得啊，就这样
能活就好，这样
对、嗯、之类的。
嗯，然后另外一点是，可能就是大家的一起都有的共识吗？就是好像薪水就大概是这个程度，然后主要会赚钱应该还是老板或是医院本体这样，
哦，
就不会实际反映在临床医师的薪水上。
好吧，就是受雇者的悲哀。
对啊，嗯，
所以其实蛮难过的啊，一个兽医师大概4-5万。哎讲就是这又在宣导一个观念啊，不是并不代表当年你只考分数越高你未来薪水就越高，嗯，就是尤其在三类，
对，
因为台大三类的科系讲实在的分数都还蛮高的，
嗯，
真的都还蛮都蛮你要进台大的时候实在都蛮困难，但是毕业后的薪水好像并不像你的 PR90、你进台大至少要 PR90 以上，但好像薪水都没有到 PR90
对，嗯，
对，好，所以薪水这件事就是这样，
嗯，
好，那再谈谈出路啊，刚讲就是大概整个毕业后的受训的体制啊，
嗯，
那受训完我们都先讲没有受训的几乎就是流向诊所嘛，
或是不做兽医
哦，OK
因为我遇过去药厂的或是从事完全没有相关的职业，
嗯，像我们生态可能比较少啦，
嗯，
比较少有还是有但比较少，那假设都有受完整像你即将完训的嘛，
嗯嗯，
哦，那通常还会就是会走向哪些方向
主要其实我们领域也是蛮多元的，就临床医师只是一小块啦，其他你还可以，如果你对做实验有兴趣，你可以做超基础组做实验那些，
基础，
对，然后或是你可以当病理师，
哦，
就是看切片，
看切片的也有，
对对对，然后临床兽医还有什么吗？
我刚很好奇的就是动物园的，
嗯，哦，动物园，但动物园就是职缺比较少，
但它是一个。毕竟台湾动物园没那么多啦，但我会说，但它是一个让人称羡的
向往吗？
对对对对，
算吧，
算，因为它是公家机关。
北洞市，
北洞市，
对，
哦，台湾有私人的动物园，
六福村。
哦哦哦 ，OK OK，
嗯，
那个薪水感觉就会比较好吗？
不会，
不会，
没有好多少。对，
哦哦，
嗯，
那哦。好吧，因为我觉得去动物园就会看到各种不同的
动物嘛，
就什么都要懂，这样，感觉是要请专业的人才有办法。
但他们也都是请，就是，
哦，个别的，是不是？
个别
个别专，假设猴子专业的动物
的獸醫没有，
欸，还是
就是犬猫通常不会走到动物园这一块。
嗯，当然
的，主要是还是我们这个科室的，
嗯，
就是走非犬猫的人回去，但我们一样就是不是专精每个专科，
所以你们像即使是台大这种，
嗯，
这样的医院也没有精到就是这个老师专门看鸟，这个老师专门看爬虫类，
没有
这样，
对 对,
對，哦，所以还没有这么专科化就对了，
对 对, 對，
就几乎所有老师就是全部都看，
对，
就是鸟啊狗羊什么的，嗯，那假设像养猪场或养鸡场，
嗯，
养牛场，
嗯，
有猫，不有动物生病的，
嗯嗯，
那这种会找谁？
一开始通常他们会自己先试试看，就他们都会经验性的
哦，
然后
就是他们就是好，因为兽医的药可能不像我们一定要有药师执照，
嗯，
才可以给，
嗯，
哦，这個，说不定也是你们薪水比较低的关系。
但他们自己其实会有配合的兽医师，驻场兽医师。
哦 ，OK，OK，OK。哦，了解。好，那又刚又岔题了，所以那还有什么出路？
因为目前台湾来讲，兽医师的薪水还没有很到很漂亮，这样，所以有些人可能就会往香港那边发展，就是那边目前以非犬猫来说，他们薪水起薪可以 upper 到大概十万台币
嘛？
对 对，十万台币。
为差别在哪？香港跟台湾是他们付的比较好，付得起，还是
可能吧？
好吧，还是他们养非犬猫比较多。
目前有渐渐在变多，然后市场又还没有那么饱和
哦，所以感觉你们这个是有未来展望，
对，
比单纯读犬猫而言，
我不敢说，对，
但是有这个机会，
对，有这个机会
，但是香港就那时候香港还可以，就是你们有学长姐
先过去，对，
有门路这样。
算是
就是有认识的
啦，有认识，
所以如果你们要过去的话，比较方便。那其他间也可以吗？
其他你说其他
中心啊之类的？
因为香港那边目前得到资讯还是只承认台大的学历啊，中心我不确定。对，但对
，OK，台湾就四家，
对，
我知道的是四家，
对，是四家
大学能考的啦，對對對，就是台大、中心、
加大。
加大跟
品科
就是走那个高职的，
高职跟一般高中、
哦、一般高中也可以，对对对。我今天才知道，原来亚大也有后兽医，
对，他们是学士后兽医，
竟然连兽医都有后兽医了。
但他们之前是没办法考执照的
啊？哦，真的、哦？
但我记得在疫情后就变成可以
哦，真的、哦啊？不能考执照要当这个干嘛？
我不知道，你有兴趣吧？
三类最重要就是执照。OK， 好，那就谈回来。我一直想问，这样我们人医的部分，大致上就会分成两大走向，就是你未来要去诊所工作还是去医院工作。那医院可能会分医学中心跟区域医院，但是那主要就是分成这两种。那牙医师也是，药师可能大概也是这样。那想问你们，你刚刚有说吗？可能有些人一毕业就去诊所工作，那有些人会继续在医院受训完整之后再去诊所工作。那留在诊所工作跟在医院的临床业务上有什么不同？或是站在饲主的视角好了，我应该抱我这只狗狗猫猫去我们家旁边的兽医诊所就好，还是要特别跑去台大有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可能饲主没办法辨认他现在状况的严重程度，那还是先就近就医是可以的。然后一方面是就是你可以及时知道他的状况需不需要后送到大医院，然后另外一方面是如果你直接到大医院，你可能要等个一整天。
哦，对，就是大家也是，如果大家常喜欢来台大看医院的看病的话，就是大概一个门诊等个3个小时是
很正常，有都是很正，对
对，因为太多人了，
没错。
那所以大医院跟诊所有什么差，或是看的病患的族群类别有什么不太一样？
小医院他们限制在于他们可能没有到比较大型或是比较先进的医疗仪器，像是电脑断层或是核磁共振那些。对，所以如果他们就是在诊断上会有他们的限制啊。
是，
对，如果是遇到那种需要扫进一步影响的，可能就会转来台大这样。
那你们有病房吗？
病房，说住院病房，
对，
有，其实小医院大医院都有
哦。所以有给狗或猫或是你们科住的病房
有。欸，对，
那我想要请你分享一下你现在照顾过最奇特的动物经验是什么。
我想一下哦。最你有物种吗？
对啊，你也住了三年，迈入第三年。
海龟算吗？
海龟，
对对对。
啊，那这次是有人养吗？还是
不是？海龟不能养，对 对，
是捞到的还是？
就是可能搁浅或是被误捕的
哦。
然后我们是跟就是海洋大学有合作，所以他们有就救伤海龟就会送来我们这。
哦，那还有什么特别？还是平常都只是兔子、老鼠？
比较多是兔子、老鼠跟
鸟、
鹦鹉或是乌龟之类的。
乌龟，那这些为什么要住到台大医院来？
一个可能是饲主觉得台大这个招牌很
哦，所以其实也不一定有那么严重。
对，不一定有那么严重。
OK， 有一部分是觉得台大能给最好的。
对。
然后
一部分是可能在外面已经看过一轮医院的，然后
还是没有很满意，
对，然后想要再多一点的，或比较激进一点
的，做一点
的，对对，治疗这样，对，
再来，
对，然后再来是可能
比较严重的病是哪些？还是
比较严重的病哦，
就是一般小医院不太能处理的，一定要送到大医院。
我们科室嘛，
对，
比如说比较大型的手术，像是开胸或是开肚子，要做肠吻合等等之类的比较大型手术，就可能会转到我们大医院这样。
但我现在脑中的画面都是你们那些什么狗啊，不是羊啊、猪啊，躺在手术台画面，是真的是这样吗？
是真的，
真的哦，
对，是真的。
哇，好神奇哦！啊，不会有什么熊啊、狮子、老虎、驴、长颈鹿、大象。我现在一直往动物园那个方向想。
之前是有来过马来熊，就是跟动物园做配合这样。驴子是也有，但是是饲主养的
哦。
对
okay,
迷你驴，
okay, 迷你驴、或是什么那个叫什么很丑的那个，
很丑。羊驼，
对，
对，羊驼也有，对，
讲不出他的名字，对，哦，那你们像野生保育好了，就是例如什么三枪或是什么石虎，这种应该也是找你们。
举例来讲的话，我们之前是有跟就是台湾黑熊的团队合作，就是可能他们会需要采集一些黑熊样本，然后我们就会去过去帮忙麻醉这样。
对对对，
就保育也是我们工作的其中一环。
一环，其实还蛮有趣的。那就医院跟诊所，刚有说哦，你们的客群可能就。总之医院就比较多样化，诊所可能就那样。那待遇上有差吗？
待遇上这部分我们就没办法说得很明确、哦、对，
就诊所就你听到的可能是那个价位、但可能可以当老板你不太确定、但医院就是死薪水，
对，医院算死薪水，
那也就是30万。
对，要三思啊，
要三思，大家要三思。好，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就是在我们人医的部分，像我们急诊，对，你们有急诊吗？
我们目前没有。
目前没有，哦、OK。像我们急诊，我们就很注重我们叫病史询问、History taking， 还有身体诊查、Physical examination， 就是我们很注重这两个部分，尤其是。就是那些老教授们都说，假设你有一天去偏乡，你也就只能靠你的听诊机跟手还有嘴巴问出整个你要做出诊断这样、但这套用在兽医上我就觉得很荒唐，因为宠物不会讲话，它动物不会讲话，那你要用什么方式得知它到底对他到底发生什么事？然后你做身体检查的时候，可能你看心脏还是可以听嘛，呼吸音这些还是都可以听，但是有时候你有些东西说你这里会不会麻，这里会不会痛，他会不会讲，那这到底是要怎么办？
病史部分我们能问的就是从饲主口中得知，
是，
但这当然有时候就会有偏差，
蛮大的偏差，
对吧？就比如说他可能这病状看起来就已经很久了，然后。
我忽然想到，有点像我们在看不会讲话
的
小 baby
哦，
对，小儿科这种感，婴儿科，
尤其是没有那么常在注意自己动物状况的饲主，可能就会说啊，他昨天就突然这样了，但其实这个状况可能拖很久，这有时候就要靠自己的临床经验，对对对，去判断饲主的话要不要全信，这样，然后理学检查部分，就是我们能做的。 可能没有你们那么
多，
对，就没办法问他麻不麻、痛不痛、但可能就是靠触诊的时候他会不会有很明显的反应、对，然后黏膜水合那些还是可以看、
可是他要怎么配合你，
有些
他又不会乖乖坐在那里啊，
对，所以有些动物一来我们就会需要镇静
哦，就跟我其实我觉得有点跟我们面对小孩婴儿一样、就是一来就是又需要给他镇静一下
婴儿要镇静要怎么镇静，
没有啦，就是一样打针啊、
oh.
对啊，但也不一定啊，也没有一来啊，没有，各位爸妈不要太太紧张，没有那么夸张，但就是偶尔是有时候或是我们遇到就是那叫什么张望发生的老人，
嗯，
或是癫痫算是一种疾病，但有时候很乱的那种老人、我们也需要给他镇静
哦，
对对对对，那对啊，因为宠物或是动物根本就不会乖乖听你的、他们听不懂，
对，
所以他也不会就是听你就是叫你乖乖坐在那边，所以你给他镇静是很合理、因为我现在很难想象怎么照顾不会讲话的动物
我觉得也是要靠临床经验累积、就是比如说他疼痛时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会长怎样这样，
对对对
对、
什么姿势，
有道理、
嗯、
好，那我知道还有一条路，就是在我们人医好了，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大部分都是以积极、然后甚至会顾虑到他的生活品质、功能、各种，那动物可能没有那么积极，就是能活着之后、甚至你们动物可以安乐死，
对，
那人现在是不能安乐死，台湾是不能安乐死、那这个安乐死执行的地方有规定吗？就是一定要在医院，或是或是一定要有兽医师执照？
对，因为基本上我们现在安乐死用的药物都是管制药物，所以就是至少一定不会是饲主自己执行，
对对对 对, 對，
就是还是需要兽医师执照的人这样。
嗯，然后有一定要在大医院？
不一定，
不一定，
小医院也可以，
小医院也可以哦。然后只要饲主同意就可以，
对，饲主同意就可以。
哦，是哦。
但我觉得有时候也看兽医师跟饲主之间的沟通，就是
有些兽医师不一定愿意做。
对，就是比如说他只是觉得他这个动物现在状况他很难照顾、但并不是对这个动物而言他其实不是绝症，那其实兽医师是可以拒绝帮他执行安乐死的。
那有其他方法，当然就是除了转送医院或是送去什么集中领养还是什么有这种东西吗？
你说他不想养了？
对对对，好像没有，对不对？
嗯，是可以送去领养的收容中心啊。
哦，但是收容中心是不是也是几个月都没有人领走就会被安乐死？
目前台湾是领安乐。
哦，是不会这样，
只是因为领安乐嘛，所以相对你收有来就要收，然后他的就是可能
capacity 有限，
对 对, 對，或是大家的空间就变得很压缩，
就是生活品质不好，
对，
哇，
但这又是另外一个很大的议题。 对, 對, 對，
像上次那个很贵很贵的狗走失的那个全部被安乐死，
猫吗？
猫猫猫，
品种
猫，
对
对
对
对, 對、
嗯、
就很贵很贵的猫、
嗯、
然后全部都要被安乐死，
对啊、
就是因为它不合法，
对，然后也担心他会带人其他疾病等等问题。对，
哦，好吧，so sad。
对，
很贵，听说很贵。
好像都是品种猫，没错、
那你觉得就是当兽医有什么好坏处，有什么优缺点？
好处的话就是，就当你做的事情让这个病患有在好转，
有成就感，
对，那个成就感是很大的、但我觉得缺点就是很多啦，
太多
了，很多，就是你可以说你大部分的时间都是
缺点，
都是缺点但那一点点小成就感算是就可以支持你走过就是这一长段的，
差不多，就是我们的优点讲难听一点啊，当然不能讲，就是大部分都是病人跟你说谢谢，或是你 每个月发薪水的时候但你们薪水又相对比较低，所以少了这个
对,
对，我们大概是这两个。那像我们有我常出去分享都会讲到说， 就医生优点可能就是社经地位比较高、啊、
嗯，
然后稳定的收入，然后比较好的成就感、嗯、但你们前两个
可能社经地位还是有一点点
对啦，还是受人尊敬，但是大家并不知道原来就像大家都以为我们可能月入百万这样，但其实没有这种事情、
嗯、
对，那缺点就讲不完啊。
嗯，
那像我们容易被告啊，工时长，你们可能没有要工时长，
有耶、欸、
也是蛮长的，
蛮长的
哦，也是蛮长的好吧、
嗯、
大概多长，
以我们科室
住院医师啊，住院医师，
对对 对，大概
大家当然也可以选择，就是一读完就出去诊所工作，但就
没错，
对，
可能就朝九晚
六七八，
没有、欸、
晚九，
晚九差不多，
对，因为大家都下班才来嘛，
对啊，或者是有时候你可能顾住院闹到半夜，
嗯嗯嗯，你们哦、喔，
我们，
所以你们不像我们有值班要过夜，
没有，
不用过夜，但是可能要顾到半夜。但是你们隔天还是一样，早上九点就要来上班。
对，
好了，九点还可以稍微接受一点，我们是七八点，有更早。
嗯，
对。那再来就是容易被告嘛，被申诉。
对。
那你们呢？
我们是还蛮容易遇到这种状况。我以我而言，就最近才遇到一件申诉案件。
嗯，
对。
怎么说？
就是我的状况是，那只动物可能就是在手术过程中就因为它一些 complication 然后就走掉了、
嗯、
但饲主是没有办法接受他死掉这件事，
但你们事前有跟他讲说有可能死掉，
会，
对对啊，我们也都会讲，即使几率很低、嗯、
对，
但他就算是他的宠物他也不能接受这样，
对对对、
嗯、那就讲人更不能接受人真的是很难接受，但是相对来讲我觉得就是资讯的落差，并不知道对于这个东西的、
哦
困难度、复杂度，或是各种他不太能接受，
嗯，或者是饲主本身比较偏不理性的话，他就会选择性的过滤掉他不想听的。
对、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嗯、而且有些专业的东西太困难，他会放弃理解。
对
对，但是他为什么会就是告你？应该是主治开刀麻醉那些人。
哦，我现在。就是我们就真的科室比较特别，我们阿三就可以看诊当主治医师
哦，好吧好吧，那难怪
就跟你们比较不一样
哦，对对对对对，哎，真的是就这种申诉案件，
对
对，那沟通其实可能人医啊、
嗯、
我们都很常在讲医病沟通，医病沟通，
嗯，
那有些人选兽医是可能想要避免掉跟人的那些杂七杂八、嗯、但最后
还是有，
还是面对人，
对啊，
因为是人养的，
对，没错，嗯，
对，我们可能都可能相对比例上，我们可能会觉得相对比例上就是你在乎自己的亲人应该远胜乎在乎自己的动物、
嗯、
自己的宠物、
嗯、
但好像
不
好说，不
一定，对，
因为现在越来越多人选择
就是养宠物，
养宠物
不生小孩，
对，
嗯，像我遇到那个申诉我的那个饲主，就本身他就是很依赖那个动物、
嗯、
就他本身就有一些情绪管理问题、
嗯、
然后他是他的口述是说他把全部心意都放在那个动物上、
嗯、
所以他死掉他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嗯、
对，
好吧，
唉，
很难说啊，很难说啊，很难说、嗯、对啊，那刚讲工时长嘛，容易有可能会被告，
嗯，
大概就是我觉得三类基本上都是这两个的问题、
嗯、
而且就是要跨越死亡那一关， even、
嗯、
我觉得生对我们来说生命没有所谓的宠物的生命跟人的生命的分别、
嗯嗯、
因为你也是曾经看过它好好的、
嗯、
然后一点一点的流失、
嗯、
那种感觉、
嗯、
应该我觉得应该是类似的、
嗯、
不会因为它是一条狗你就觉得它死掉没差，
嗯，我相信想选兽医系之前都会是喜欢动物的、
嗯、
对啊、
嗯、
然后有热忱的这样、嗯、对，但是在选这个科系之前其实还是要了解到那些动物还是会死掉啊，然后也有可能治疗没有效，它你就是要看着它慢慢的
流逝，
流，对，流逝、
嗯欸、这样一个尤其生狗猫的生命周期是不是都相对比较短，
嗯，就大概都是十几岁这样，
对啊，那饲主总会 面对到这个问题，生命的议题。
嗯，
对。好，那再来我再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觉得什么样的人适合来念兽医系，或是对？
嗯，最基本最基本就是
喜欢动物，
喜欢动物，对。嗯，很常有遇到说，哦，你是兽医师，你一定很爱动物。
嗯，
好，对，就是这一部分是一定要有，但就是其他比较现实面，还是要先筹划加在前面，就是你要面对高工时低薪的工作环境。
嗯，
然后同时还有就是心理压力的层面。之前也有一个做一个统计吧，就是兽医师其实算是自杀率蛮高的一个职业。对，
嗯
嗯嗯，
好吧，
对。
就没有大家想那么好啦，慎选，
慎选，没错，
慎选。
对，
然后再來，我刚刚有问一个我比较自己想问的问题，可能跟兽医比较无关，是宠物的问题。嗯，就是说，我以前会觉得那我可能看一些影集或电影，就是有一只宠物，跟着他小孩子出生之后，那父母也跟着让他养一只宠物，然后陪着他一起长大，
嗯，
然后那你我刚刚为什么问生命周期的问题，就是。嗯，他可能在十几岁的时候就会见证到自己那一只，对，嗯，然后算是给他上一个生命的课。
嗯，
那你觉得这个是
好的
好的吗？
我觉得还不错啊，
还不错，
至少小孩可以蛮年轻的时候就会有认知到。嗯，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我会有这个想法，就是我觉得。可能我们华人的传统社会很难去聊生死这个议题。
嗯，
对，那说明这是一个好的 education 的方法。
但不要养乌龟，乌龟可以活到100多。
哦，对对对，乌龟会比。我记得那时候有一个迷因吧，好像是什么他阿公养的，
那会是真的哦。
对，就是他阿公养的，到他爸养的，然后到他养的都是同一只。
对啊，对。
对，好，那好，那再问最后一个问题，最后最后，那如果要推荐要养什么宠物，你觉得还是太难了？
我觉得看你生活方式，如果你是很忙碌，没办法每天照看你动物，没办法带它散步啊，之类的，那我比较推荐你养爬虫类。
爬虫类，爬虫类有哪些？乌龟、
乌龟、蜥蜴。然后
会有人养蜥蜴哦？
会啊，我自己就养一只。
哦，真的假的？
对对对对。
好，
他就比较不需要每天带他去散步啦，但就是有些蜥蜴甚至你两三天才喂一次都可以。
哦，
对对对，
哦，
那种就比较适合比较繁忙的人。
嗯，然后
其他我觉得其他照养上没有
什么猫派狗派，就是个人的问题。
对啊，然后其实也没有比狗猫照顾起来容易。
兔子也不会，老鼠
不会。
老鼠也很麻烦哦。
虽然当然是喂它吃的什么吃还 OK 啦，小朋友还蛮常养仓鼠那类的。
嗯，对，
但他们一样就会一个是蛮容易就生病的，然后他们寿命大概只有2年。
OK，
对，
了解。那鸟类呢？
鸟类 range 就蛮广的。如果是养大型鹦鹉，它一个是你的经济能力要够
哦，它很花钱，
很花钱。就以鹦鹉来说，可能一只有80-90万都有
哦。你说它本身就贵，
嗯，照养起来也是很麻烦
哦。是哦，
然后
为什么？哦，它一定要出去飞？
不一定啦，但是因为鹦鹉很聪明。所以你要陪他的时间要够长，不然会出现一些行为性的问题。
嗯，哼
哼，然后再来的话，
意思是其他动物很笨。
我的蜥蜴就蛮笨的。然后再来是他们大型鹦鹉很吵，就是 你要确保你周围是可以接受的，这样。对对，然后饲料费啊那些都是蛮大的开销的。玩具，
好吧，就跟养小孩一样。
对，没错，我跟养小孩差不多。
但他不会回报了。不好说啊，心灵上的，心灵上的。
對對對，
OK， 好，那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主要在介绍兽医这个科系。我还是很常拿来跟医生相类比啊，但我刚最，我觉得最精辟的一个就是，可能台大兽医，因为如果大家考兽医，可能目标会考台大兽医，那台大兽医跟牙医系说实在没差几分，但薪水差很多，
对，薪水差很多，
真令人难过。对，但如果你喜欢动物，还是我想兽医可能是最好的出路，可能吧。
可能吧，
可能吧。好，对，好，那今天我们就谢谢小 P 那跟我们聊聊兽医系这样。
谢谢，
谢谢，好，谢谢大家。那大家可以的话，记得去订阅我的频道，然后加我的粉专，加我的 IG 或加入我的社团。好，今天就到这里，大家拜拜，
拜拜。